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，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脚踏上了上帝要给我们的命定之地，这是神在最早以前向亚伯拉罕已经显明出来的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。那个地是什么地？很清楚，就是迦南地。那个是远在约书亚摩西更早更早以前，上帝的命定已经临到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走这条路只有一个秘诀，不是靠车，不是靠马，不是靠任何，是靠着那个信心。当你凭着信心踏上去的时候，你就足能得胜。所以某种程度我们是在感谢赞美主，你我今天我们踏在这个迦南地上。过去的几天，当我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啊，我们感恩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群弱小的，但是却靠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渡过约旦河，我们继续再往前走。但是如果你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发现当他们过了约旦河的时候，好像并非是想象里面的流着奶淌着蜜的这样的一个美地，恰好相反，除了他们举目一看，到处都是旷野，到处都是沙漠。除了这些以外，他们还看见什么？圣经说他们看见的就是那一座坚固无比的耶利哥，一个巨大的障碍就在他们的面前。我们能进入这个地吗？上帝明明说你们得地为业，这是我给你们的产业，我们能够跨越这些障碍吗？所以某种程度，当他们一过了约旦河，马上发现这里是一个战场。你会注意整个约书亚记告诉我们，整个24章里面谈到前面过约旦河，大概占了整个约书亚记的大概最多也只有1/5到1/6的篇幅，整个一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约书亚记在讲什么？讲一个征战的团体，讲一个征战的人生。而且这个征战发生在哪里？恰好不是发生在旷野，恰好发生在迦南美地。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。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？我们有时常常以为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好像从此云开日出，从此好像这个柳暗花明，哇，上帝感谢赞美主，你的大手护卫着我们，从此将一帆风顺，从此将这个前面的道路展开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从约书亚记的角度来看，好像并非如此。当然在征战里面，大概最值得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Who is the leader? 谁是那位带领我们征战的将军呢？谁是那位带领我们往前走的元帅呢？这是约书亚记5章、6章整个在讨论的。其实不只是从第五章开始，当你一直看，一直看到最后第24章的时候，你仍然发现还是围绕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。所以今天我想从这里开始，以后的信息里面我还会继续靠主的恩典在上帝面前祷告，让我们共同从约书亚记看见神对我们个人、对我们家庭、对我们整个团体、对我们 CCGM 前面的一个带领。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啊，我们来念一下好吗？我们从第5章的这个3节，最末了的3节，一直到第6章的前面5节，好，一共8节经文，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？预备，请。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
举
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的，是帮助我们敌人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，说：“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？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了严谨，无人出入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叫声拖长，你们听见叫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”哇，这里短短的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些非常特别的事件。第一呢，约书亚当然他带了百姓，他是百姓的 leader， 他是摩西的接班人。那么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，大概年龄跟我们现在民国传道差不多，大概将近40岁左右的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年富力强的一个军事领袖，虽然他的部队不怎么样，虽然他跟着他的人都是这个可以说是疲惫不堪啊，大部分也手无寸铁，那么这些人，但是呢现在面对这座耶利哥啊，这个军事领袖当然他也非常有智慧，那么他就先来查看地形啊，你可以想象大概是前面摊了一张军事地图，拿了一个望远镜啊，跑到那边呢，这个先观察一下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现在我来看一看到底这个耶利哥是怎么回事。但是呢，你就告诉我们说，第一，这座耶利哥城城门紧闭，非常的坚固。其实事实上各位知道，耶利哥城是人类历史上有文明记载的第一座叫做城的，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，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就已经建立，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时段，这个是经过非常严谨的考古啊，就展现出来。这座城市长期以来，圣经多次提到，我们都知道，不但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最开始提到，它的地理位置就在约旦河边，而且是在整个巴勒斯坦的差不多中间的位置，它的地理位置、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。而且这座城市它在当时也是一个通商的口岸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到了耶稣那个时代，也就是到现在距今大约2000年之前，我们都知道耶稣从北边下到耶路撒冷，他中间会经过耶利哥，他在那边让一个瞎眼的能够看见。耶利哥城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人来人往，那里说许多人拥挤着，当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，他们都拥在他的身边，挤在他的身边，因为耶利哥是一个商贸的中心，又是一个军事的中心。耶利哥出产几样东西，其中有一样就是真拿达香膏。那么圣经用真拿达，意思就是有假的，那个时候有很多山寨的、仿冒的、伪造的，这个，但是呢，真正原产地那个拿达香膏就是耶利哥出产的，这是当时最好的那种的香膏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因为随着历史的演进，到后来这座城市不见了，那么长期 起以来，很多人就说没有了，哪里有这座城市？你们圣经都有点像天方夜谭，杜撰一个地方叫耶利哥，大概不存在，因为考古界一直找，找来找去找不到。结果呢，直到什么时候？其实呢，是跟两个德国人非常有关啊，就是上面这两个人，这个人呢叫做 Ernst Salem， 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 Karl Wettingen。那么就是这两个德国人，他们呢不但是考古学家，他们也是 theology， 是神学家，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。他们说怎么可能没有呢？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记载了这座城市，人没有找到不等于没有这座城市。所以呢，这两个人他们就在1907年到09年之间呢，是全世界头一个他们离开德国。其实这个Ernst Salem 住的离我们这里也不太远， Eisenach， 这个坐车大家都知道，坐火车现在过去很快就到。那么他的老家就在 Eisenach， 那么他就离开那里，然后呢跟着这个 Wettingen 这两个考古学家的是最早的，他们就去到了巴勒斯坦，然后就按照圣经的地理的位置就在那里发掘挖掘。其实呢，考古是非常花钱的，或者你可以说是非常烧钱的，因为你挖了半天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，那么你白白的投资。不但如此，而且在巴勒斯坦这种旷野里面要来挖掘的其实是非常辛苦，因为严酷的自然条件，加上了那里那一带，很多人说你们不用找，我们老早有经验的都找过了，根本没有。但是呢，这两个基督徒呢坚信圣经的话不会错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发现了耶利哥的城墙。那么这个耶利哥的城墙被发现的时候呢，你现在可以，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呢，千万不要错过到耶利哥这个地方去哈。虽然耶利哥呢，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考古的这个遗址哈，现在的这个耶利哥，那么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实物，就是在原地的这个耶利哥的这个城墙。这个城墙呢，而且发现竟然是有两道城墙，外面有一道，那么里面还有一道，那里面那一道呢比外面更厚，外面呢大概是厚度2到3米，那么高度呢是6到8米，那么里面那一道呢更厉害，大概是外面墙的一倍宽，差不多是4米到6米这样的厚度，高度跟外面的也差不多，而且比外面还要高一点。那么这样一个被发掘出来以后呢，整个成为所谓上个世纪整个在考古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，就是耶利哥城被发现。那当然了，之后呢，因为他们两位呢很快在考古就是非常辛苦，所以呢大概到了上个世纪的40年代呢，这两个人先后过世了。过世以后呢，同时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这个英国考古学家 John Gaston 呢就继续这个事业。那么他呢就到那边详细的考察，结果他考察下来呢，不但是让整个耶利哥重见天日，而且呢最大的一个发现呢，也是考古界没有办法解释的，就是发现这个墙之间呢有很多碎石。结果经过严谨的考据呢，发现这两道墙很奇怪，外墙向外面倒，内墙向里面倒。那么这件事情在考古学界里面，因为他们在中东那一带，全世界各地都有古城被发掘，从来没有一座城像耶利哥城一样，它倒下来是很奇怪的。你知道，要不然一般如果地震，那么震碎，或者是外面攻打，那么一般来说呢，都是从外向里倒下去。那么哪里有可能这一座城市外墙内墙一个向外一个向里，好像人都跑到中间？那么这件事情在考古学界上面是非常非常难以解释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后来当他把这个整个考古记录写下来的时候呢，他特别就提到这件事情，他说这个叫做不可思议的倒塌， unbelievable， 不太能够让人想象出来怎么会这样呢。他说那是十分奇怪的事情，如果地震城墙应该向外，如果攻城城墙应该向内倒，何以城墙一向外一向内倒呢？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。 我想当然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，你只能说我们人的想象力，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。很多人读到约书亚记，刚刚我们念的第六章的时候，然后说哪里有可能呢？你们就在外面唱唱歌吹吹脚，然后呢就突然间城墙倒散，怎么有可能呢？但是你没有想到上帝就留下这一个的问号给你。今天考古学界每一次面对耶利哥的时候，他最难解释的就是这个城，这座城的倒下确实是 unbelievable， 令人不可思议。而且呢，他做了严格的鉴定，因为这个 Gaston 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考古学家，这个英国人，所以呢，他经过严谨的鉴定，他认为耶利哥城应该是建在公元前1400年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差不多就是跟圣经里面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年代呢，是非常的吻合。今天这群以色列人，或者说当年这群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经过了旷野40天的漂流，40年的漂流，他们出了埃及，然后经过红海，然后呢渡过了红海以后呢，本来有一条近路，真的一般来讲大概最多也就1-2个月啊，长一点，虽然他们有300万人，可能人数众多哈，劳碌病残，走得慢一点，那无论如何也不需要40年。但是呢，就是在人对上帝的小信里面，没有信心里面，在埋怨里面，在抱怨里面，所以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就绕来绕去，就绕了整40年。那么直到现在呢，约书亚跟他的百姓要渡过那条小小的约旦河。约旦河是不大，但是要进去，不能够继续在旷野里面打圈子了。虽然旷野里面好像也觉得蛮安逸的，这个也不用工作，天上就掉馅饼，天上呢天天有马拿吃啊，虽然味道不是太好，吃的这个，所以我们全家子回到中国，别的没干，你看我大概胖了一圈啊，没办法，因为哇，一比德国食物沙漠，一到那边啊，如鱼得水啊，这些不是我们要吃哈，反正今天东家，明天西家，吃了一圈。那么以色列人说岂有此理啊，这我们天天吃马拿，这不行啊。那虽然他们也不需要这个花电费哈，这么白天明住，晚上火住，哎呀，总而言之呢，其实脚前的路，前面的光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么好的条件，也没有战争。你注意，在旷野里面40年没有任何战争啊。但是这样的人生，是不是上帝要带领他的百姓去过的人生？是不是就在这样的安逸里面，天上掉的馅饼很好，也不用花电费，也不用花水费，这个衣服也没有穿破，鞋也没有磨破，太好了，上帝真感谢你，哇，这个人间天堂。你看，你知道，你会注意到，常常一个安适的环境，一个安逸的环境，其实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得罪上帝是最多的。他们在那里不但口吐怨言，不但是许多的抱怨，而且他们在那里拜金牛犊，他们在那里远离上帝，他们时刻想着说，我们继续去当法老的奴隶，给法老烧砖，太好了，我们干嘛要出来？我想你没有觉得吗？常常这样的写照，这样的一个情形，非常类似于我们在信仰旅程。我们有时候想象我们的信仰旅程，大概就是这个，当我们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以后，感谢上帝，你大力的膀臂救了我，然后呢，你从此你给我风调雨顺，从此呢，我不用干啥，天天天上一直有好处掉下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好像弄什么什么都很方便，弄什么什么都很顺利。但是常常越在这样的日子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我们的心离上帝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这两道河，一道叫做红海，一道叫做约旦河。其实我们能够过来都是上帝的恩典，但是从某一种角度，这也是基督徒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必定要经过这两道河。过红海代表什么？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， 从法老的权势底下，从为奴之地救出来。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啊，他们说我们在埃及还有肉锅吃呢，我们在埃及起码有时候吃的还不错呢。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身份，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是奴隶的身份，是生杀大权掌握在法老手里，叫你死你就不能生，是何等痛苦的一个人生。我们过去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当我们在罪恶的权势底下，我们在撒旦的权势底下的时候，我们是何等的痛苦，罪紧紧地把我们绑起来，我们没有自由，我们在魔鬼撒旦的驱使底下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在我们身上，好像当年羔羊的血洒在他们门框上，涂在他们门框上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至于灭亡，得了生命。是神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是神的大能让红海的水分开，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当中。所以因着相信，我们披上了基督的义袍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蒙恩了。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心里面非常非常清楚，过去我们在黑暗的权势底下，如今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但是是不是就这样就结束了呢？是不是以色列人就无休止的在旷野里面打转了呢？我想很多时候你我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的人生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好像我们觉得从此就这样了。我们也许时不时的会怀念一下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好像还有一些所谓的快乐。我每次回到中国也都会面临这种的挣扎。这个同学那个同学今年因为是我们这个毕业40周年，我都吓一跳，哇，我是40年了，这个毕业都40年。那么又是这个很多同学这个邀约啊，这里有宴会啊，那里有宴席啊，要庆祝一下。我心里想，这还有什么好庆祝的？好，这你看过我看你都是已经这个其实是已经惨不忍睹，那么还要庆祝，也不要庆祝什么。但总而言之呢，好像有时候你会觉得啊，这个当然常常这个我跟大家也分享过啊，这个也收到一些名片，都是老朋友嘛，见个面啊，结果呢不是懂就是种，都是陈董啊、张总啊，这个，我师母也一样啊，他这个这次这个跟他的同学见见面，里面上海中山医院的院长啊，某某的党委书记啦、啊，一大堆啊。所以呢，一方面你看见这个世界常常有一个很强的一种，就是好像来不断的提醒你，不断的来告诉你说 ，You are something, you do have not have something。但是最重要的这条河，神要我们过去，得地为业，进迦南，不是单单留在旷野。如果你留在旷野，你可能是不是还在回想你的埃及？是不是还觉得那边灯火通明啊？是不是还觉得那边好像五光十色？上帝说过去，这个是得胜，神永远呼召的是得胜者，而不只是仅仅的救人。上帝为什么要在我们当中建立教会？神为什么要让一个信仰的群体靠着的恩典来往前走？我们不但是要因信称义，我们也要因信效法基督，真正有圣洁的样式，靠他的恩典达成神的命定。所以以色列人终于明白了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真的一过了约旦，约旦河呢，就发现一座无比坚固的城池矗立在他们的眼前，耶利哥。你我每一位都面对耶利哥。我们过去的2年非常清楚，各式各样的难处。其实很快我们还会有，我们马上再过2个礼拜，我们要去面对，我们麦海姆的耶利哥，就是外管局，对不起，不能让他们听到，要不然气流气势更加刁难。那么，我相信每位传道以后，我们每一位，其实当我们要服侍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遇到， 好像约书亚和他的同伴们所遇到的，不断的征战是整个基督徒的人生。就像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发现后面一连串的征战，没有一天没有征战，打下耶利哥还有爱城，打下爱城还有下手。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叫他们？有一部电影叫做《南征北战》，看过的举一下手。南征北战，哇，啊，好几位看过哈，这个这种老掉牙的电影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真的就是这样，他们一到了以后，你读那个圣经就发现，他们前面就是南征，就是往南打，打到最后呢，在北伐，在北战，打完南边打北边，以色列。这个约书亚真的可以说，他一进了迦南以后，就是带着百姓在征战里面。但是这个征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，得地为业，这是你的产业。上帝竟然要我们与他一同来征战。我想一方面，你如果现在到国内去，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听的最多的，就很多人讲人生就是，哎呀，小到孩子就已经差不多出生以后就征战，因为就是要赢在起跑线。那么各种的这个，虽然是暑假，真的我们两个孩子去了以后，哇，这个任何时候他们一不开心，我们就提醒他们说，你看看你旁边那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我们要赶快回德国了，太高兴啊！德国真轻松啊！哇，因为在国内可没有那么轻松啊。这个孩子真的是四五岁的已经不行了。这个叫做幼儿园的，那么就要学小学的功课。那么小学一年级，大概你要先经过补习，你还没有上二年级，你起码差不多要会三年级的课程，啊，就是一定要跳到这么快。真的是在那边我们看见太多的，尤其我这次去主要是治疗这个这个135，每隔一天要到医院去做那个物理治疗。那医院呢又像一个人生的万花筒一样，正是在那边你各种的酸甜苦辣，各种的人生百态都能看见。我们的人生就算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也知道人生像征战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：为谁而战？为何而战？他知道说我不行，我要拼啊，不行啊，我要奋斗啊，不行啊，大的就叫小的，你要好好奋斗啦。你现在 future is none 啊，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努力，少小不努力的，老大徒伤悲。那么反过来呢，他就问说，老大徒伤悲，好像意思，那么孩子就问父母说，我看你现在一天到晚也伤悲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现在叫我小小的，我现在呢不是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我是从小就伤悲，老大更伤悲，我觉得一整个人生都伤悲。所以他们简直是羡慕我们两个孩子不得了，说，哎呀，你们还有假期，你们还能够这样来，太好了。我想真的，其实这个是因为刚刚考完，我在网上看，那这个告你报考高考志愿这两个指标非常重要，一个叫做家里富，一个叫做长得美，那么以这位横向纵向坐标，我一看都会在最差的象限非常郁闷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